里面也是非常强，也是我们非常享受的一首诗歌啊，诗篇第八篇实在太美了，Amen。师母要我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带了差不多快50个那个书签，是鼓励大家能够来背圣经。所以你愿意的话，请你到师母那边自己去领取，有不同的款式哈，每一个都有一个十字架，是我们教会的一群人他们做的。这个画是他们自己教会他们自己画的，这个字也是他们亲手写的。好，所以这是一个一起同工啊，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分享主的恩典。所以记得哦，我希望在我走之前全部分光啊，所以没有来拿的人，请你记得来拿哈。还有时间，我们会留一点给礼拜天早上，所以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紧张哈，礼拜天记得来拿哈。OK， 好，大家好，请问你们吃饱没有啊？哇，刚才那个食物真的很好吃哈，我听到大家的笑声啊，听见那欢喜快乐的声音啊，就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厨房同工哈，谢谢教会，他们辛苦了，这些人包饺子，你知道这饺子都是他们擀皮啊弄的，我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做，当我看到他们在动手做的时候，我真的是满心感谢，因为你们每一个饺子，你们吃的每一个饺子都是他们的爱心的摆上，所以我们用鼓掌来谢谢他们好吗？哈利路亚。好，现在呢，我就要请大家警醒啦！吃饱后呢，最容易的就是打瞌睡。好，但是麻烦你哈，你要睡的话没问题，请不要出声。我岳父经常说：“我不是在睡觉啦，我是在想事情。”所以呢，能够在这里想事情也是个恩典哈。但是请你不要出声。好，来，我跟大家分享两张很有趣的漫画哈。第一张，他说有一年暑假，我妈把我的游戏机藏在书包里，结果害得我一整个暑假都没有玩到。家长们，寒假马上要来了，暑假也快到了，你们可以试试看哈。好，再下一个。如果你有以下的症状，头痛啊，晕眩啊，急躁啊，暴躁啊，呼吸不顺畅啊，视野模糊啊，忘东忘西，难以入眠，容易受惊，惯性紧张，全身不适，请不要怀疑，你不是疫情感染，是因为小孩子在家。我看到这两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笑哈，所以你们可以大笑一下啊，感谢主哈。好了，吃饱了。也给你们笑够了哈，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要专心了，我们就要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攻读神的话语哈，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还是一样，我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第九节我们就一起读。好，来，请，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
靠近羊门的有一个池子，
去来把我饮吧。旁边有五个篮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一起来，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愿神赐福给读他话语的人，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动教会来举办这春节的晚会， 让我们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享用那爱宴，现在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恭读你的话语，享受与你同在的恩典时刻。主啊，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认识你，还有你的作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Amen。 有一位牧师说，有一位成绩优良然后又是充满运动细胞的一个年轻人，他呢，当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很有名的大学录取了。他的父母啊，他的老师啊，朋友们呢，都以他为荣。而且他也知道，在他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呢，会为他预备一个毕业礼物。所以呢，他为了不要让他父母买错东西或给错东西，他就暗示他父母，我需要一部拉风的跑车，什么颜色，哪种款式，什么牌子，还有要那种无顶的。那到他毕业的那一天，他去参加一个毕业的晚会，庆祝晚会，可是呢，他的心里面在惦记着那份毕业礼物。其实他哪里有心情参加这个毕业庆祝会啊，他等不及了要回家去看他的那个毕业礼物。他回家的时候在外面没有看到，哎呀，他就跑去车房，车房面也没有，他就想说，哎呀，我爸爸妈怎么那么厉害啊，把这个我要的那个毕业礼物藏在哪里啊。后来他父亲叫他来书房，他父亲就跟他说，哎呀，他是如此的，这是多么的高兴啊，啊，多么以他为荣啊，看到他今天这样子成绩优良，被那么好的大学录取，真的是以他为傲啊。所以呢，他爸妈妈为你预备了一个最好的礼物要给你。他父亲就从抽屉里面拿了一个金边的圣经出来给他。这个儿子呢，接过了圣经以后呢，啊，看一下，说，哦，谢谢，然后就问，还有吗？他怕他父亲没有听到，他就说，还有别的吗？他父亲说，要给的礼物已经给你了，就在你的眼前啊，这已经给你了，就在你的眼前啊。孩子说，我拿到了，还有吗？父亲说，我已经要给你的都给你了，就在你的眼前啊。哇，这孩子一看，是他看到他手中的那本是圣经啊，不是他要的那个钥匙啊，那部跑车的钥匙啊，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这圣经往地上一丢，转过来跟他父亲说，我问你，掉头就跑，就离家出走了。这也是他父亲见到他的最后的一面。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当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想说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大部分都是有病的啊，有需求的啊，瞎眼的啊，瘸腿的啊，不能行动还请别人抬过来的啊，都来找耶稣，因为他们都是带着一个盼望，知道说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把他们医治好，他们都是这样子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心来见耶稣。可是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他并没有来找耶稣啊，他并不知道耶稣能医治他。那既然没有来求耶稣，那耶稣为什么要去问他，你要痊愈吗？并且还医治他呢？你看，来，你知道来找耶稣，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这个 我可以明白。但是没有来找耶稣又不信耶稣的人，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要为什么会得到医治呢？因为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爱世人，他爱信他的人，他也爱不信他的人。神爱义人，他也爱恶人。圣经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恩典是神所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赚取的。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意思就是说，神要施恩典给谁就是给谁，这是神的决定，这是神的主权。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要来思考恩典的耶稣就站在这病了38年人的这个病人的面前。这个人站在这个恩典的时刻里面，他是否可以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恩典，还有他是如何的来回应神所给他的爱与恩典。恩典时刻是今日信息的标题，愿我们来思考，活在恩典中的我们，所有的人是否看见神的心意，是否看见神的爱，是否看见神的恩典，还有我们要如何的回应神的爱。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就是指在第四章结尾的时候提到耶稣在迦拿行了医治大臣儿子的神迹之后，然后在这个之后遇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段时刻里面，好，这段时刻里面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耶稣呼召了门徒，他在安息日教导，医病赶鬼等等。你可以看到神子耶稣每到一处都是一个恩典时刻的开始，就有恩典临到他所到的地方。这都是因为耶稣每次看到任何一个人，他就动了慈心，他就动了那怜悯的心，他就将恩典赐给人。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耶稣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多么美的一句话！我们是否可以看到耶稣那怜悯的心？所以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到了节期的时候呢，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这里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通常在圣经里面，他都会告诉我们什么节期，是逾越节也好，是五旬节也好，是祝棚节也好。在这里没有说是哪个节期，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猜。在这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刻，那个时刻是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这就是一个恩典的时刻，是一个恩典要降临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时刻。因为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耶稣，他上到耶路撒冷去，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恩典。恩典是来自神的怜悯，是来自耶稣的怜悯。 使徒约翰他描述了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叫毕士大的一个池子，旁边里面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呢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等等许多病人。各位弟兄姐妹，我需要你们发挥你的想象力，我们要试想当时的情况。在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有许多的人，这是个节期哦，就好像我们在国内一样，过年的时候路上不应该是冷冷清清啊，我知道疫情没有疫情之前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对不对？都人山人海。所以你可以要想象在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很多很多的人在那里。但基本上呢，把当时的人呢我要分成两种。一种是那个身体健康很快乐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在庆祝这些节期的人。另外一种呢是有病的，就在毕士大的池旁边那里等候被医治的人。好，我们再来思想，再来想象这些等候被医治的这些人的感受。他们在那里看见那些人健康快乐的人在那里过节，听见他们在那里庆祝这个节日。他们虽然活在当中，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这过节的喜乐，因为他们浑身都是病痛，想快乐也快乐不起来。哎呀，简直是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病过，对不对？你生病的时候，你看人家开 party， 你看人家在吃龙虾，看人家吃牛排，吃好吃东西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很痛苦啊。最起码我很痛苦啊，我不知道你们痛不痛苦啊。我看人家在吃的时候，我生病了，我真的很痛苦啊，而且又没有胃口的时候更难过啊。你可以想象到这些病人的感受吗？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看到他。看到他们也很希望要很快的康复，跟众人一样可以在那里庆祝这些节日。是否有人看见他们的需要？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人可能没有看到，或者没有人可以看，会有看到，但是耶稣看到了。耶稣看到这一群有病的人，耶稣怜悯这群有病的人，他看见他们躺在那毕士大的池旁，在那里等候水，等候那水洞，然后要抢先跳到水里面去。他们那个盼望能够得到康复。毕士大池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大。池一字在希腊文的原意是跳下去，所以毕士大池意思就是跳下去得怜悯和医治的意思。所以你如果要想要得医治，你就要跳下去。那现代版的解释呢，就是人病了看医生，看了医生以后就得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这药才会得医治。这些有病的人就在那池旁，在那里等候那水洞，希望在别人还没跳下去之前，他先跳下去。这跳下去就是他们持守在那池旁的盼望，还有持守的目的。持守在池旁那里等候医治，就成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生命的范围。是不是很悲哀？是不是很可怜？使徒约翰他记载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哎呀，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走路。他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人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是在当时的人，他们看到这些神迹的奇事了，可是他们是否有看到 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们看到耶稣能够医治人，他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这群病人的救主，人的救主，罪人的救主？在当事人是否有向这些病人传讲有关耶稣的作为？如果没有跟他们传讲，那这些病人呢，就只有继续的盼望，在那里等候，那池水里面的水会动，盼望等到水动的时候，他们能够跳下去。他们的盼望全部寄托在那个传说上。那如果他们有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这些病人是否看到恩典的来临？充满怜悯的耶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要将恩典赐给他们，因为恩典是来自神的怜悯。如果他们听到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在那里等候毕大池的水的水洞呢？在等候那个医治的传说呢？而没有去找他们，在他们站在他们眼前的救主耶稣呢？真是可惜、可怜、可悲。约翰福音5:3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他们虽然没有看到主耶稣，但是怜悯的主却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在池旁，他们就那些看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耶稣就动了慈心，怜悯了他们。在2020年的年初，疫情在美国爆发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我们许多的城市都封城了，许多的国也封国了。我记得当时缺乏口罩，我教会里面有一些家庭就开车，到处开车送口罩给需要的人，凡是有需要的他们就送去，他们也送到警局去，也送到消防局去，送到老人院，还有人送口罩要开车开到1.5个小时远的教会和老人院那里去。牧师，我看了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恩。他们将神所赐的爱与恩典去传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基督徒不但要向他人传讲耶稣，传讲神的恩典，更是要有行动，要将神的爱活出来，要按照神的话，将神的旨意活出来。是基督，是耶稣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人的生命中。神的恩典是给需要的人。为什么？因为只有需要的人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在那里有一个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在这么多的人中，为什么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呢？为什么要特别指出那里有一个人呢？提到有一个人，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宝贝啊，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的与神有个人的独立关系啊。神的眼目都一直在那里寻找他所爱的人，他一直在那里看顾每一个人。就如这么多的病人当中，他看见那一位病了38年的人，他是神眼中唯一，就如你是神眼中的唯一。 耶稣看见他病了许久，躺在那里。那为什么还要问他是否要痊愈呢？有时候我在想，耶稣是不是明知故问啊？对，他当然要痊愈了。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去问他呢？你要痊愈吗？所以耶稣是要让他知道，知道耶稣看见了他，是要耶稣让他知道，耶稣知道他病了，耶稣也知道他想得医治，耶稣知道他内心的苦处，知道他这38年来所受的折磨，知道他是用一次又一次的盼望，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今日就是他得恩典的时候，救主耶稣就站在他面前，要使他得医治。各位弟兄姐妹们，请问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眼中的宝贝吗？请问你知道神的眼目一直在看着你们吗？就好像他在病人当中，那么多病人当中，他看到那一个人。经文里面没有说他是究竟得了什么病，这也很特别，因为圣经经常会描述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总会说他患什么病，哎呀，他是瞎眼的啦，还是得大麻风的。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能说能讲，能够听见，所以他不是聋哑人。他可以看到水搅动，所以他不是瞎子。他也不是瘸腿，因为他说我正要去的时候。可见他病了这38年，这个病呢不是重病，也不会使他失去生命。他的肉眼是没有瞎，可是他的心眼却盲目了，看不见水动。他没有瘸腿，可是38年的病把他折磨到就像一个瘫子一样无力前行。他的肉体虽然没有枯干，可是他的心灵是否已经枯萎了？请问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想得医治的盼望到底有多大？他是否已经病到都已经麻木了？他是否真的有想得到医治的那种盼望？他被这个病缠身到在躺在圣殿那边的躺到他是否就真的想得医治，还是说说而已？耶稣知道他的心情，耶稣知道他的心情，耶稣知道他的情况，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目的是要激起他的信心，再次的赐给他有被医治的盼望，使一个绝望无奈的人能够从绝望中得到新的希望，得到新的生命。耶稣要让他知道，他有这个机会，因为恩典的耶稣就站在他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请问在你生命中，你是否也有许多失望还有无奈的事在那里捆绑着你？就像这病了38年的人一样，生命中有许多许多的难处与无奈。今日就是你得到恩典的时刻，耶稣要你知道，他都知道，他都明了，他要你将你一切的重担交给他。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这是耶稣要告诉你的话。耶稣知道你心中的苦楚，他知道你心中的无奈，他要你知道你随时的可以将你心中的负担，你心中的重担交给他。今日就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们吧。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他不知道耶稣，他也不知道他是基督，世人的救主与盼望，所以他没有来找耶稣。感谢主，他没有来找耶稣，恩典怜悯的耶稣去找他。我很感谢教会，你们愿意去邀请朋友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你不去找他们，大多数他们都不会来，大多数他们都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听到福音。所以你们做的事是讨神喜悦的，要去找他们来，要去与他们接触，要去传福音给他们，要去告诉他们耶稣是谁，还有耶稣的作为。耶稣来找这病了38年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是一个充满怜悯又有恩典的神。耶稣爱我们，耶稣要救我们。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只是一个 yes 或者是 no 的问题啊。请问哪一个病人不想自己痊愈啊？对不对？你要痊愈吗？当然要了。对，这是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这个人是如何的回答耶稣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啊，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啊。他在那里埋怨啊，埋怨没有人去帮他，他在那里为自己申辩啊。你看得到他话中的埋怨，他是如何的埋怨吗？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埋怨别人比他快，是不是？但等一下哈，记得吗？第三节，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那里面躺的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铺宽的许多的病人啊。说实在的，他们的情况比他还要差。他是否有想到在他周围的人比他更软弱呢？他们看到这些人比他更需要得医治呢？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很被动的人，他所躺的地方与那个水池可能有一段距离。假如这个人真的要痊愈，他慢慢的他都可以挤到池边去吧。38年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呢，他总有机会可以第一个先跳下去吧。他是不是很被动？可能是很被动，但我知道他不积极，他只在那里远远的躺着，在那里期待有人来帮他。如果这个水洞就先能够跳下去得医治，这是一个真实的，那医治的恩典就在他眼前，只要他有积极的行动，他就可以得着。可是38年的岁月就从他眼前这样消失，他都一直躺在那里。所以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耶稣是要他在知道他在这个恩典的时刻里面，他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有一些积极的行动。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有时候跟这个人也很相似？我们是否也经常会埋怨，希望他人来服侍我们， 凡事我们都会找借口，或者我们自卑感很重，或者有时候脾气不是很好，或者不敢面对现实，没有信心，不积极，没有行动。我们是否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牧师不是在指责你，牧师要提醒你，我们要自我检查。从疫情开始，神就感动我，每日祷告里面的其中一句话，就是求神破碎我，求神不要使我骄傲，求神让我知道何为谦卑，求神帮助我看到何为怜悯，求神让我看到人家不愿意服侍没关系，我来做，看到人家不太想服侍或者没有信心要服侍的时候，我陪他一起服侍。求神使用我，能够使他人能够再次站立起来，使他人能够享受服侍的时候的恩典。就像刚才站在你眼前这群唱诗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你有没有发觉到他们在献诗的时候，是不是沉淀在那音乐当中？是不是整个人沉淀在那敬拜当中、那赞美当中？是不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就好像在天堂一样？他们可以跟你说：“我声音不好听，我不能唱。”我声音不准，你们唱四步，我可能第五步都出来了。可以很自卑，或者，哎呀，你们要练习，经常练习太麻烦了，累死我了，我不来。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握机会，不要失去这种享受主恩典的机会。因为恩典就在我们眼前，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耶稣也会问我们，你要痊愈吗？当我们在神面前自我省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也是病人，许多的病缠绕着我们，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自以为意，求神破碎我们，不要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任何的夸口。要夸口就要指着主夸口，要夸就要夸耶稣，夸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你要痊愈吗？这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的软弱，看见他的被动，所以耶稣就给他个命令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就是告诉我们，恩典是需要顺服加上行动。他听到了以后，他必须从两个选择中选一个。第一个选择就是顺服耶稣给的命令去做，第二个选择就是在那边与主争辩这个命令。这个人可以跟主争辩说，先生啊，你想欺哄谁啊？我已经告诉你了，没有人可以帮我，而且现在水又没有动，你现在叫我拿着褥子走去哪里啊？干什么啊？我在这里已经躺了38年了，哎呀，我根本不可能站起来啊，我也不想站起来啊。好，等等等，他可以讲一大堆的理由，可以在那里跟耶稣争辩，争辩还有许多许多的不可能，他做不到，他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甚至他可以跟耶稣在那边埋怨。然而他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就是顺服与遵行耶稣的命令。所以呢，第九节就告诉我们，那人立刻痊愈。注意哦，不是三天后痊愈， 不是38年后痊愈，是立刻痊愈。这就是神的话的力量，神的话是改变生命的。你真的好好去读神的话，把那个神的话听进去了，活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绝对会改变。他不但痊愈了，后面这句话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是告诉我们，不是只是嘴巴上说是痊愈哦，他是真正的痊愈啊！你看他可以站起来拿着褥子走啊。他选择顺服耶稣的命令。他虽然是一个软弱及没有信心的人，可是他的顺服的行动，他立刻做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走了。就是这个病人，他听主的话，顺服主的话去做，他就得到主话中的力量。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日你们也要做一个选择，请问你们要拿出信心来相信耶稣呢，还是要继续在那里跟神跟耶稣那里争辩？这是你的选择，我们只能用爱来爱你，来为你祷告。我们不能逼迫你，我们是真心真意的，希望你能够选择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你看礼拜六晚上，他们都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翘脚看电视啊，干什么还跑来这边，又要和面粉，又要和饺馅，在那边包饺子，做这个给你给大家吃啊，邀请你们来啊。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告诉你，耶稣爱你，就是要告诉你，神的恩典丰盛，他们要分享神的爱，他们要让你们尝到何为恩典，他要让你们认识到耶稣是谁。今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没有来找耶稣，也没有信耶稣，他也没有信心，但他得医治，他得到了医治。为什么？因为耶稣来找了他。耶稣说，人子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世上的人。耶稣一直在那里寻找那些迷失的人，寻找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认识到神的爱，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的爱与恩典的人。这位是病了38年的病人，听了耶稣的话去做，他顺服去行了，他就得到了恩典，他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他现在可以走到外面去，他不必躺在池旁，他可以去外面跟他们一起庆祝节喜，他不必在那里等候那水洞的盼望，等候在别人下去之前能够先跳下去那样子的盼望，还有等不到的时候的失望。他不用在那里再依靠那个传说了，他今天已经信靠了耶稣了。有主与他同在，他还惧怕谁呢？有主与他同在，他还需要什么呢？恩典是顺服加上行动，他顺服耶稣的话，所以他起来了，他的行动拿着褥子走了，这就是结果，顺服的结果。所以请问你愿意在这个恩典的时刻里面听耶稣的话，信耶稣吗？约翰福音3:36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得到这个永生吗？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充满怜悯的耶稣出现在他的面前，恩典就临到他， 他得医治就是因为他听了耶稣的话，他顺服耶稣的话，他去行出耶稣的话。开始的时候我提到那位年轻人，他大发脾气，将圣经摔在地上，掉头就走，在走之前还告诉他父亲说，我恨你。他就这样子离家出走，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母到处找他，他都不肯回家。他的父亲因为思念这宝贝的儿子，生了重病，在病危的时候他也没有回来。最后他父亲就这样伤心地离开了人世。在他父亲的追思礼拜之后，这个儿子回到他父亲的书房，也就是他与他父亲见最后一次面的地方，也就是他对他父亲说我恨你的地方。他坐在他父亲的桌前，看到书桌上有一个他与他父亲合照的照片，他看到他父亲在照片里面的他父亲的笑容，回想到当时他们父子是如何的亲密，是如何的有许多的喜乐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也看到了放在桌上的那本圣经，就是当初他摔在地上的那一本。他想起他父亲说，要给你的礼物都已经给你了，就在你眼前。要给你的礼物都给你了，就在你眼前。他就打开圣经，他看到信里面有一个信封，信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拆开这个信封一看，里面有一张支票，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亲爱的儿子，神的话是世上最好的礼物，要永记在心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就写在上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然后在纸条上面写，请带此支票去领取你所要的跑车。他看到那张纸条，看到支票上的日期，就是他毕业的那一天，就是他见到他父亲最后一面那一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泪流满面，后悔莫及，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父母为他所预备的礼物。他不明白，他也不知道当时他们父母的用心，所以他做了一个使他一生后悔的行动，失去了原本他父母要给他那辆跑车，让他能够满足他，使他欢喜快乐那样子的心意。恩典时刻是我们今日听到的信息，爱我们的神天天的将恩典要赐给我们，现在就是恩典的时刻。请问你是否看到？请问你是否知道了？那我们是否需要有行动呢？恩典是来自神的怜悯，请问你知道神怜悯你吗？神看到你生命中的捆绑，还有你的痛苦，神要你得自由，要你从捆绑中得释放。你看到神的怜悯了吗？恩典是给需要的人，请问你看到自己的需要了没有？ 人是很有限的，请放下自己，要依靠神。唯有耶稣，只有创造我们的主，唯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只有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啊！恩典是顺服加上行动，请问你愿意顺服神来领取他要赐给你的恩典吗？看到摆在眼前的美好的食物，只会使我们饥饿。唯有吃到嘴里，尝到的味道，才能够享受那美食的，享受那美食，才能够尝到那个美味。要能够尝到那美味，就需要吃。吃就是那个行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从今日的信息里面能看到，能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的恩典，把握机会，对此也有行动。假如疫情使你的爱心冷却了，使你的信心减少了，回到神面前，求神来医治你，活出信你神原本那种信心，拾回起初的那个爱心，让你的热忱能够感动你周围的人，让他们看见神的恩典与你同在，活出那份爱，不要让这个天冷，不要让这个环境使你成为他人的绊脚石。我们要兴起，我们要站起来，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面，做神那明亮的灯台，做神的眼，做神的光，在大城这个地方，把这个城照亮，整个城让众人都知道耶稣与你们同在，可以吗？让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刻能够活出那神给我们那份的恩典。朋友们，神的恩典就在你眼前。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会阻挠你，会使你不愿意相信耶稣，但是这不会阻止神爱你。神都在找你，神子耶稣一直在寻找那些需要的人。请问你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吗？请问你知道神的恩典就在你的眼前，现在就是你得到恩典的时刻了。请问你愿意得到那个恩典吗？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恩典》，何等恩典，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起立好吗？何等恩典，贵人！
一句句滴下，相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
降落在你面前，爱我心眼，对我所看见，你大恩提醒，你从沉溺脱水，从你而来温暖容谦卑，和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我们请音控再次再放一次这首歌好不好，但是小声一点安静，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真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降服你，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充满怜悯恩典的神。今天在这恩典的时刻里面，你要将你的恩典赐给我，让我们这些信你你的儿女们，相信你的人，能够重新把我们冷却的心点燃起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主充满热忱的基督徒，在这里为主发光。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来蒙蔽我们的眼睛。主啊，让你的医治大能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来医治我们，使我们得到那新的生命，得到那丰盛的生命。主啊，在这个时刻也求你与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接受你的朋友们，与他们同在， 在他心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圣灵啊，你知道神的心就是要人人你的恩典是要使给所有人，来指引需要的人，才知道这是你的恩。所以主啊，打开他们的眼，让他们能够看见你就是那位充满他们的恩典。愿你让这恩典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恩虽然是恩典，但是你为了这个恩典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你将你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得到那，能够白白的得到那丰盛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明白你是如何的爱我们，我愿意牺牲你自己，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相信你的都能够。所以主，请求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愿意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而且还没有认识耶稣，真的诚心的邀请在这恩典的时候，请问你愿意的相信，你愿意的话把你的手机你给耶稣，不是给我，感谢主，我刚才谢主，愿意你愿意那生命来领受那个恩典，耶稣他愿意将他的生命摆上，为的就是要使你到圣，愿意接受你，要他要信，信耶稣是一个已经的信，你还有一段路要陪你走，你必须先要信，到美好的，愿意吗？愿意的请你举手。还有吗？你愿意的，你愿意痊愈吗？耶稣问你，你愿意痊愈吗？你心里是否有些什么苦处？你心里面是否有些难处？你没有办法交托。耶稣说：“我在这里，你可以将你的劳苦重担交给我，我必使你得享安息。”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你愿意交托吗？愿意的请你举手。感谢主，请你放下。最后一次，请问还有人吗？愿意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得着你，谢谢你来找我，谢谢你看到我需要，谢谢你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需要，谢谢你让我知道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满足。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在线上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举手，如果你有的话，请你跟教会联络，跟教会的执事联络。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做那美好的工作，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做那感动的工作，使今天在你面前听到你话语的人，他们愿意相信你的人，他们举起手的那些人，主啊，求你亲自的赐福给他们。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 你是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你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为这些愿意在你面前举手的人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呼召了他们，使他们得了有得救的盼望，谢谢你赐给他们这新生命，就请求你与他们同在，请求你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走那信心的路。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请刚才举手的人结束以后到前面来，我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你。好，请坐。